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3月4号，公元2011年5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明尼苏达受隆重迎请，西藏境内又有多名藏人被捕，英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探望绝食藏人，维吾尔领袖祝贺洛桑森格当选首席部长，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即将在达兰斯拉召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访问后，于昨天6号下午抵达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纳布里斯，受到明尼苏达州大学负责人及民众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本周四5号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美约医学中心总部接受例行身体检查后，前往该州首府明尼拉布里斯。在进入下榻的酒店前，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在明尼苏达大学校长托姆苏利文住所共计约校方各部门30名代表聚集下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驻北美办事处共同秘书长贡嘎扎喜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在仪式上对于达赖喇嘛尊者再度造访表达了欢迎和感谢。校长说，达赖喇嘛尊者走到哪里都是以促进人类价值、宗教和谐和发扬慈悲为目的，付出了巨大贡献。以美国为例，尊者造访过诸多大学院校，给师生们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这次访问该校，相信各项议程会取得圆满，同时校方能有这样的好机会安排尊者的议程，感到非常荣幸。达赖喇嘛尊者发言时强调普世价值的重要性。贡嘎扎喜说，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该大学继续向学生教授有关佛教冥想打坐，并指出这有助于调伏内心。尊者还表示，地方藏人联盟会会长是一位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的青年，与校方有着合作关系，希望这一合作能够继续下去。达赖喇嘛尊者还对明尼苏达大学关注和研究藏医学给予了赞赏，并建议就藏医学共同开发研究项目。贡嘎扎喜说，尊者强调，藏医药虽然功能发挥的较慢，但是能够治本，尤其是胃病的最佳良药，因此未来在藏医学的研究方面共同展开工作极为重要。尊者说，印度设有藏医院，有些地方也有分院，一直以来有很多印度民众来治病和服药。藏医药之前没有印度政府的认可，后来经过多年努力以及发现藏医药的作用后，在近期获得印度政府的官方认可。另外，波兰建立的一个小型藏医院也受到认可。此外，为达赖喇嘛尊者举行的这一欢迎仪式上，除了明尼苏达大学理事会成员，还有圣保罗市市长克里斯托夫·科曼、明尼苏达州的国会众议员贝迪·麦克康勒姆出席了仪式。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天7号举行一场记者会，随后接见当地藏人并开始演讲。下午将出席由明尼苏达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与明尼苏达藏人联盟会共同以现代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为主题举办的研讨会，届时两名中国学生、部分佛学家以及其他150名人士将出席这一研讨会，其中108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按照议程，应美国明尼苏达藏人基金会和灵性治疗中心等的祈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8号下午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和平来自内心的快乐为主题的演说。 下周一九号下午在德克萨斯州的南卫理工会大学出席一场会议，并发表公开演说。下周31号上午，尊者将在位于阿肯色州费野特威尔的阿肯色大学向民众发表新世纪的非暴力远景为主题的演说。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份，在西藏阿坝境内发生僧人自焚与民众的和平集会活动后，中国当局采取了武力镇压措施，导致数百名僧俗民众遭捕，多人被殴致死或者致伤。现居住在印度南部的西藏僧人次仁向本台介绍说，今年3月16号，西藏安多阿坝哥德寺僧人平措英勇自焚后，中国公安于3月19号晚上强行拘捕了阿坝县安豆乡塔瓦村藏人次仁扎西和东宝。随后在当地安豆寺的出面下，当局虽然释放了藏人东宝，但是次仁扎西依然被监禁，下落不明。次仁表示，中国当局声称被拘捕的藏人次仁扎西不止参与2008年示威活动，今年3月16号也参与了阿坝的和平集会，因此他犯有重罪，绝对不能释放。目前中国军警在安豆寺和阿坝县之间的一座大桥上设置关卡，禁止安豆寺僧众到阿坝县城。次仁还表示，过完今年的藏历新年后，阿坝藏人原计划邀请安多各地的专家学者参与藏语言和审辩论比赛，但是后来被迫只邀请阿坝州13个县的3000多人出席。虽然这一辩论比赛完全与政治无关，但是中国当局以辩论期间对民众的管理不妥为理由，对谢瓦大队队长、部落和普琼进行撤职处理。另据西藏时报消息，中国阿坝州马尔康县法院决定在本月内将对去年5月24号遭捕的西藏僧人作家卓日次成和另一名僧人进行判决。消息指出，一周前西藏僧人作家卓日次成的家人收到了马尔康县法院的一份通知书，其中要求家人在20天内到马尔康县法院参加审判大会。消息还指出，2008年西藏爆发和平抗暴运动后，中共公安先后拘捕了西藏康区德格县中扎科乡28名僧俗民众，其中1名僧人死亡，5名僧人正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另有9名藏人至今下落不明。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探望绝食藏人，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英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西蒙夏普昨天下午亲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国会大街，探望在当地举行绝食活动的3名西藏青年会绝食者。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西蒙夏普先生来到绝食现场，同3名绝食者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交谈。西藏青年会方面就举行这一绝食活动的目的以及当前西藏的紧张局势方面做了介绍。西藏青年会会长策划人曾还说，昨天西藏青年会先后会晤了加拿大驻新德里使馆政治事务负责人本特里以及联合国驻新德里办公室官员建德拉，呼吁就西藏局势向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促使中共立即从哥德寺撤出军队，停止一切镇压活动。此外，印度南部红苏贝拉果别和郭里嘎西藏难民社区的流亡藏人昨天在班加罗尔举行记者会，向印度媒体介绍了中共在西藏阿坝县屠杀藏人等镇压活动。郭里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仁多吉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向印度媒体介绍了目前西藏阿坝县尤其是哥德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介绍了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在内的3名理事为缓和局势在首都新德里40多度的高温天气里举行绝食活动的情况。印度媒体记者对西藏局势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他说，18个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参加了这次记者会，与平时当地新闻发布会相比，给予了更大的关注，而且就目前中共镇压阿坝藏人和西藏流亡社区的大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目前印度南部各西藏难民社区的流亡藏人正举行接力绝食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镇压阿坝格德寺僧人，释放之前被捕的所有阿坝县藏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东土耳其斯坦民主领袖、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卡德尔代表该组织于昨天6号向洛桑森格当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致函表达祝贺的同时，呼吁今后协助维吾尔人争取自由和民主。现年43岁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洛桑森格以得票率 55% 的优势当选为第三届民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热比亚在贺函中对于洛桑森格的学历、资历以及实力给予了肯定。函中说，我们坚信您的专业和学术经验，以及为西藏事业信守承诺，不仅对于您新的领导地位，更是对境内外西藏社会将会是一个伟大的价值。函中还对洛桑森格所做出的将继续延续达赖喇嘛尊者的步伐，以中间道路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决定表达了欢迎，并指出这显示是对非暴力、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一个承诺。热比亚在函中说，藏人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共统治下已有半个世纪，成为北京同化政策的同一目标，长期遭受着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的迫害。中共在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实施的压迫政策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同时带来了当今中国的种族冲突和社会压力。因此，我们强烈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并认为加入我们的运动，给我们的民众营造自由和民主也极为重要。热比亚说，世界维吾尔大会与世界很多西藏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并寻求实现共同的愿望。函中最后邀请新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到世界维吾尔大会在德国慕尼黑的总部分享经验，并就未来西藏和维吾尔民众的民主与人权斗争交换意见。请继续收听新闻。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即将在达兰斯拉召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为了着重讨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把政治权力交给民选领导的问题，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决定于本月21号开始将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西藏儿童村召开。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
什么点措施听你我措施主持下的男性权利，
按照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制定的相关决议案内容，议会方面制定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于本月21号到23号间将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召开，之后于本月25号到28号间将召开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增设会议。边巴次仁还说，
我们将促进其出席组的考察员是呢，
为期三天的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主要就修宪草拟小组报告，特别是履行达赖喇嘛致函内容专门小组规划报告方面进行讨论。西藏人民议会方面还正式指定第二次西藏全国大会的与会人员，分别是前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前各部门部长、第14届内阁新任首席部长、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各部门前秘书长、地方议会各一名代表、西藏难民社区代表各一名、四大教派和边部教派代表各六名、各国西藏协会以及西藏人民组织代表各一人、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各两人、独立部门各一名代表，以及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声援西藏活动人士、学者、专家和社会活动家30人，以及其他地区不超过20人等，共计约420人。本台在明天的节目里就达赖喇嘛决定退出政坛和流亡藏人宪章修改等有关西藏政治改革方面将播出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